紅寶石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00年，這些迷人的寶石在北絲綢之路的古代文獻中亦都有所提及。北絲綢之路是一條從中國延伸到西方的歷史貿易路線，紅寶石不單止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都一直被視為非常珍貴的寶石。幾乎所有馳名世界的珠寶珍藏品都包括了紅寶石，從皇室成員到社交名流，從女演員到實業巨頭，每個人對紅寶石這個神奇的紅色魅力愛不釋手，其中包括了羅曼諾夫王朝、俄羅斯和伊朗的皇室、瑪麗亞·卡拉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馬林·戴德里奇、巴沃里亞·伊麗莎白公主、瑪麗亞·何室女王、法國皇室、伊麗莎白泰萊、芭芭拉·克頓、印度的馬哈拉賈和馬哈拉尼，以及汶萊的蘇丹。迪格維賈伊辛吉大王的紅寶頸鏈，1937年納瓦納加爾的迪格維賈伊辛吉大王委託了卡地亞打造了這條華麗的珠寶。他是納瓦納加爾的蘭吉辛吉養子，蘭吉辛吉是一位著名的板球運動員，他曾經代表英格蘭和蘇塞克斯出賽。他在1933年去世之前呢，是一位狂熱的珠寶收藏家。在1934年，帕迪亞拉的布彭德拉辛格大王為了紀念蘭吉辛吉，創辦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蘭吉獎杯賽。這條頸鏈獨特之處不單止在於其歷史深遠，還因為它有一個另外特別的顯著特徵。從裝飾藝術的時代直到今日，緬甸的紅寶因為稀有和獨特而備受追捧，而這一條頸鏈當中116粒未經處理的紅寶石，總重量是超過170卡，全部都是來自緬甸著名的沫谷礦，具有天然迷人的深紅色調。意大利瑪麗約澤皇后的紅寶戒指，這隻戒指的尺寸是52號，镶嵌着一粒重达 8.48 卡椭圆形的红宝，是学者和藏书家塔马罗德·马里尼斯送给意大利玛丽·约泽皇后的礼物。1930年的1月8号，玛丽·约泽公主和萨福尔王子、皮埃蒙特亲王恩贝尔托结婚，他是意大利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阿尔巴尼亚国王维托里奥·艾马鲁艾莱三世和黑山公主艾莉娜的儿子。1946年5月9号，恩贝尔托亲王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乌贝托二世，但是他短暂的统治在1946年的6月12号就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而结束。玛丽约泽短暂在位并成为意大利最后一位皇后，又因为她是五月成为皇后，所以有五月皇后的绰号。帖木儿红宝石，帖木儿红宝石其实是一粒经抛光的红色尖晶石，大约重71克，相对于是352.54卡，它亦都被称为 Carrasco Lamp， 意为向世界致敬。该宝石以帖木儿的名字命名，它是帖木儿帝国的第一位国王，据说亦都是该宝石的前拥有者之一。直至1851年，人们将帖木儿红宝石误认为真的红宝。这个宝石上刻有五个过去主人的头衔，贾汉吉尔，他还刻了他爸爸阿克巴大帝的名字，沙贾汉、 法魯克西亞爾、納德爾沙和艾哈曼德沙杜蘭尼。自1612年以來，帖木兒紅寶石的所有擁有者還擁有光之山鑽石，它曾屬於薩法維帝國、莫卧兒帝國、石克帝國和大英帝國，目前它是皇家收藏的一部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冕飾。1843年，維多利亞女王任命 House of Grubb 為首間皇家珠寶商，從那個時候開始，這個品牌就與英國皇室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既為慶典場合製作精緻的珠寶，亦都為更多私人和個人活動打造活潑可愛的首飾。1973年，伊麗莎白皇后授權加拉德珠寶店，女王在1947年11月20日和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結婚時使用的結婚禮物中的寶石。這一款的冕飾包含了由緬甸人民贈送給女王的96粒緬甸紅寶。96這個數字並非隨意選擇，緬甸人相信人是可能會患上96種疾病的，而紅寶石等很多不同的寶石都被認為具有保護佩戴者免受疾病和厄運侵襲的特性。因此，這份禮物表達了緬甸人民對女王的深情厚意和保護之情。波旁帕爾馬皇室珠寶，法式。這件精美的珠寶是一款由銀、金、鑽石和紅寶石製成的法式，中心的寶石是一粒 6.89 卡未經處理並獲認證的緬甸紅寶。這件法式保存在巴克魯克的盒子中，可以追溯到大約是1900年。它是奧地利大公弗里德里希在1905年波旁帕爾馬公主伊麗莎白的兒子查理斯出世的時候送給他女兒奧地利大公瑪利亞安娜的禮物。俄羅斯皇室的緬甸紅寶和鑽石套裝，1820年代及以後。這條頸鏈是由一連串絲帶型的卷軸組成，每條卷軸的中心都镶嵌住一粒枕形的红宝，有古董、枕形和玫瑰色切割的钻石镶座围绕住红宝石，上还镶有一对红宝石和钻石的花饰，以及古董钻石三叶草装饰。颈链长约395毫米，以头饰形设计，配搭吊舵耳环和尺寸48号的戒指，戒指上的花头部分可以从戒指座上面拆下来，用作颈链扣。